八，趋向苦灭之道圣地现在进入第四个圣地。趋向苦灭之道圣地 Dukkha Niroda Gamini Patipada Arya Sakam。 比丘们，此为趋向苦灭之道圣地，正是此八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佛陀如大医王，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五蕴是病，有五蕴就会生病，就会苦。佛陀又告诉我们，我们生病的原因是因为执着、贪爱，这病可以治疗。然后他开一道良方，信心十足地对我们说，只要吃完这道药，你就会灭掉贪爱，恢复健康和快乐，到达苦的止息。我也是喝这药方才康复。这到底是什么良药啊？正是四圣地之道圣地。道圣地一般称之为八正道或八圣道，它是由八个部分所组成。这八个部分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8.1 正见 Samadhi， 正见为八圣道之首。比丘们，正见为先导。而比丘们，正见如何为先导呢？了知邪见为邪见，了知正见为正见，这是他的正见。而比丘们，什么是邪见呢？无布施、无供养、无供物、无善作的、恶作的业之果报，无此事、无他事、无母、无父、无化生众生，在世间中无正行的、正行道的沙门、婆罗门以正智自作正后而宣告此事、他事。比丘们，这是邪见。而比丘们，什么是正见呢？我说这正见有二种。比丘们，有具烦恼、功德、福分，会产生再生的果报的正见，有神圣、无烦恼、出世间、圣道智的正见。中部117经一，世间的正见什么是有具烦恼、功德、福分，会产生再生的果报的正见。这属于世间的正见，包括对因缘果报、由此生和来生等的正见。世间正见最明显的是自业正见，它的法则是：业是我的主人，业是我的遗产，我由业力而生；业是我的亲戚，业是我的依归。无论我造下什么业，善或恶，对于他我将是继承者。每一个善或恶的行为都具有潜力，会产生相应的果报，就像种子具有发芽生长的潜力一般。如果我们种下苦的种子，就会长出苦的果实；如果我们种下甜的种子，就会长出甜的果实。同理，善的行为会带来善报，恶的行为会带来恶报，这是业的法则。了知信持这业的法则，就是具有正见。比如我们平常造的善业，如布施、持戒、听闻佛法、服务、诵经、回向功德等，这些善业累积了善的潜力，如果在临终时业报成熟，会带我们往生人天善道，并在生活中带给我们吉祥。不过这种善业还是与无明、不了知生存是苦和贪爱再生等烦恼相应，所以说它是具烦恼、功德、福分，会产生再生的果报的正见。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具烦恼、功德、福分，会产生再生的果报的正见。在缅甸帕奥禅修中心，有一位禅修者看到他的过去世，在那一世他是一位乡下没有受过教育的农家妇女。 有一天，他来到首都仰光的大金塔做礼拜，刚好他的旁边有一位城市来的妇女，长得高贵优雅，显然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很羡慕那妇女知识分子的身份，于是当供养完油灯后，便在大金塔前面许愿，希望这供养油灯的功德能让他下一世出生在城市，并成为一位知识分子。在这个例子里，他供养油灯的善业潜伏着无明和贪爱烦恼。无明指的是他不知五蕴和生命是苦的现象，导致他贪爱城市知识分子的出身。结果，他如愿以偿，下一世果然出生在首都仰光，成为大学讲师。如果我们还能更深一层了知推动造下恶业的根本，也就是心中的三毒，贪嗔痴和推动造下善业的根本，美好的无贪、无嗔和无痴，也是世间正见。若圣弟子了知什么是不善业和不善业的根，什么是善业和善业的根，则他具有正见。中部九经称这种正见是世间正见，是因为这种见解尚未断除诸漏烦恼，未能获得最彻底的解脱。修行智慧禅时的世间正见众生是由名色或五蕴组成，名就是受、想、行和识，有认知的能力，色就是四大，没有认知的能力，是被名认知的所缘。在修行观禅时，能区别能知的名或心和所知的色，也是正见。比如当脚痛升起时，禅修者能分别，能知痛的是心，被认知痛的是色身，两者有所不同。心有认知的能力，色没有认知的能力，它是被认知的所缘。这样区别名和色，并了知两者都不是我，即是如实之见，这是分辨名色的正见。然后行者能知道名色不是无端端升起，他能探索名色升起的因缘，并彻底了知名色因缘的相互关系，这是探索因缘的正见。接下来行者能透视升起的名色最终都会灭去，这是名色无常的本质。了知名色为无常也是正见。当行者透视名色的不断生灭时，他就会体验到一种受到不断生灭逼迫的苦或不圆满。行者会了知名色是苦，这是了知名色为苦的正见。凡事变化无常，苦的现象都没有一个实质或可操纵的我，于是行者了知名色无我，这是了知名色为无我的正见。如此了知名色为无常、苦、无我的智慧也是世间的正见。二、出世间的正见。出世间的正见是神圣、无烦恼、与圣道智相应的正见。当行者看到刑法反复生灭，他会体验到被压迫的苦，这种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的现象是不自在、不安全和不圆满的。他的心中会升起智慧，生是危险的，没有升起就不会灭去，所以不生才是解脱苦的途径。于是他的心会逐渐倾向于刑法的不生不灭、涅槃，这刚好与生了又灭、灭了又生的因缘法相反。当行者的智慧趋向成熟，五根念、信、精进、定和慧达到平衡，行者会证得须陀环道、入流道。在那一刹那，须陀环圣道之正见同时了知四圣地，并以涅槃为其所缘。那时候世间的正见便提升为出世间正见，所有四个圣道、 须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和阿罗汉道属于出世间的正见，所有道心都以涅槃为其所缘。前面三种圣道缩短生命轮回，阿罗汉道直接斩断轮回，不再有来生。正见识了知四圣地的智慧，一般上来说，正见识了知四圣地的智慧，在长部大念处经和中部地分别经，佛陀解释正见的四个层面，了知苦地的智慧，了知极地的智慧，了知灭地的智慧，了知道地的智慧，这四种智慧称为正见。正见就是了知四圣地，这是通过内观的修习开发出来的智慧，能如实了知行法的本质或真面目。一般人眼睛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象，而表象有时是歪曲不真实的，就像我们看一个水杯里的筷子，筷子是歪曲的，表象其实蕴含恒常的现象。就像我们的身体和想法，在短时间里看不到什么变化，让我们误以为身心是永恒的。因此，要想具足正见，如实了知身心苦的真相，就要培育定，让污浊的心沉淀下来，回归清明，那时再应用观禅，不断观察五蕴身心变化的现象，以了知苦地，同时经过探索，也会了知可爱是苦的来源极地。这样一个修定修慧的过程，就是趋向苦灭之道圣地。当观智成熟，就能斩断可爱，证悟涅槃灭地。那个时候，正见同时了知四圣地，彻知苦地，舍弃极地，开展道地，证悟灭地。 8.2 正思维 Samasankhapa 八圣道第二支是正思维。正思维是正见的结果，心统御世界，心又与思维息息相关。人的语言和行为是受心的指引，因此正思维能引导善的语言和行为。22。什么是八圣道里的正思维呢？那就是出离思维、无嗔思维和无残暴思维。见中部78经。一、出离思维 Nakama Sankhapa。 出离思维表面上看像是出家追求平淡无欲、远离烦恼的解脱思维，但是出离思维并不是单单指出家的意思，它是思维远离欲望、知足，不追逐名利声望，不沉溺于声色犬马，对感官享受没有执着的一种思维。现今社会，很多人心思浮躁，只顾追求奢侈豪华的物欲享受，他们更看重金钱、权力、地位，更喜欢及时行乐，与世间人习性相反的出离思维，可以说是难能可贵、高尚、可敬，值得推崇和学习的。佛陀通过他自己的体验，已经明确地指出感官享受是低级的、粗鄙的、庸俗的、非圣的、无益的，是一种极端的行为。如果你是一位修行人，你要看清感官欲望是修行的障碍。在中部106经，佛陀说感官欲望为无常、空虚、虚伪、愚痴法，是魔之领域，一时是尊住居楼国，名见摩瑟坛之居楼国聚落。在那里世尊说，诸比丘，感官欲望为无常、空虚、虚伪、愚痴法，诸比丘，那是幻化，是狂而愚者的浮言。一切现世之感官欲望，一切来世之感官欲望，一切现世的感官欲望之想，一切来世的感官欲望之想，都是魔之领域、魔之境界， 魔之耳识，魔之行径，这些不善之意念会生起贪欲、嗔恚、斗争，成为随学圣弟子之障碍。通过感官欲望引生的贪欲、嗔恚、纷争等等，是修行的障碍，阻扰智慧的发展。禅定也是出离思维，物极必反。当许多富人享受尽了穷奢极欲的生活，反而会想追求平淡、宁静。当下班回家，富丽堂皇的豪宅对他们来说空空荡荡，他们只感到空虚寂寞，也厌倦了欲乐，而想追求心灵平静、真实的快乐。同时，我们也看到许多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和发达国家的人开始学习止禅。止禅可以避开感官欲望之想，达到心灵的平静。当一个人把心专注在呼吸的一进一出上，慢慢的他就会放下对事业、家庭的牵挂，不会再想念感官欲乐。当定力提升时，他的身心会越来越清安、快乐，他感到刹那的平静安宁，那是感官欲乐不能给予的宁静。倘若他正道禅定，那时他的心只投入在禅相上，不会再去想感官欲乐。他的内心暂时舍去感官上的欲望，不再掉入魔之领域。因此禅定也称为出离思维。出离思维可以对治五盖里的欲欲盖。五盖是欲欲盖、嗔恚盖、昏沉盖、吊举盖和疑盖，这五盖污染了心，障碍定和慧的发展，让修行者离正道越来越远。二、无嗔思维 Abhyapada Sankalpa。 嗔是我们心中埋藏的一个不定时炸弹，如果不谨慎地处理好它，将带给我们巨大的灾害。倘若随意让嗔爆发，大的结果会引发战争，造成千千万万的人死亡或流离失所，小的结果会与人结怨，恶化人际关系，影响自己的情绪和健康。但是有人会反驳说，若嗔得不到发泄，而是把它压抑下去，会造成自我嗔恨、抑郁症的形成。以上两种处理嗔恨的方法都不值得被推荐。避开以上两种方法，我们应该采取佛陀推荐的对治嗔的药方，不但能让自己快乐，也可以消弭世间的仇恨，那就是散播慈心。此 metta 意为柔和、友善的意思，一般上此指无条件、纯洁、普及的爱，它是一种对众生没有分别的爱。慈心是善意的祝愿，希望自己快乐，也希望别人快乐。慈心会产生良好的磁波，给自己和对方正面的能量，也能软化别人对自己的敌意。佛在世时，提婆达多曾驱使一头醉象，企图杀害佛陀。那时，佛陀对这头大象只有慈心，他散发慈心给醉象。当醉象冲到佛陀的面前时，他的敌意已经被佛陀的慈心软化，竟突然跪了下来，仿佛给佛陀顶礼。这就是慈心的力量，能软化别人对自己的敌意。我建议慈心禅人人都要修持，那是保护你自己最好的武器。要如何散播慈心呢？第一步，你要先学习将慈心散播给自己。如果对自己都没有慈心，你将很难对别人有慈心。先散发慈心给自己，也是为了让自己快乐，因为只有自己快乐了，才能衷心希望他人快乐。要如何做呢？我们要用到一些祝愿词，如愿我没有敌意， 愿我健康，没有病痛，愿我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不断地把这些善念向自己散播，可以重复第一个祝愿词，直到你感觉轻松快乐，再换成第二个祝愿词、第三个祝愿词，或者你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你最有感觉的祝愿词来长期练习，这可以让你的慈心更迅速地升起。接着，你可以把慈心散播给你要散播的对象，可以是你的家人、你尊敬的师长或任何帮助过你的人，最后是你不喜欢的人。你心中如此祝愿，愿他没有敌意，愿他健康，没有病痛，愿他快快乐乐地过日子。通过不断的练习，可以逐渐化解内心的嗔恨，慈心也会逐渐体现在我们的言语中，我们的语言会变得温和、悦耳，不会以恶语伤人，不会以谎言骗人，不会以两舌挑拨离间。当心中对众生没有任何的嗔恨、嗔念，便是无嗔思维。无嗔思维可以对治五盖里的嗔慧盖。三、无残暴思维 Avihimsa Sankalpa。 残暴思维是一种想虐待众生的思维，是嗔恨遗留下的祸害。翻开历史，虐待人类的惨痛记录真是罄竹难书啊。南京大屠杀、希特勒的集中营、红色高棉大规模杀戮和 S21 集中营里囚犯受到令人发指的虐待、殴打、电击、热烙或悬吊，还有扒皮、掏心、编成碎肉等惨无人道的手段。鄂图曼土耳其政府对其辖境内亚美尼亚人的种族屠杀，受害者达150万之众，还有其他残害人类的记录等等。这些人就算不信因果，也应念青天而惧，面对上天也要有惧畏的心呀。我们不禁要问，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为何能这么狠心毒辣无情杀害同样是人类、在情感上与我们相通相连的同胞兄弟？他们的残忍手段已经超越人类的想象，至少超越我的想象。这难道是因为人类具有狂热虐待和杀害众生的残暴心性，还是受后天环境的影响？无论如何，为了人类的和平与幸福生活，培育无残暴思维都显得那么重要和迫切。我们也可以通过修悲心禅来逐渐转化此残暴的不善思维。悲心在巴利文称作 Karuna， 就是不忍心看到别人痛苦。一旦看到别人遭受痛苦，心中会感同身受而生起悲悯、同情，急于协助救济他人之心愿。我们要如何练习悲心禅呢？开始，先思维在这漫长的轮回里，我们找不到一位众生不曾经是我们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配偶、亲戚朋友，我们都深爱自己的亲戚，希望他们免除痛苦，难道不是吗？因此，把一切众生当作我们过去生的亲戚，对他们遭受的苦难，就比较容易感同身受，让悲心升起，然后在内心观想遭受痛苦的人，他们可能是身患重病的人、流浪汉、残障之人、无依无靠的孤儿和老人、受灾的人群、难民、精神病人等，然后默默祝福他们免除身体和心理的痛苦，就像我们身患重病时，也希望能免除自己身体和心理的痛苦一般。当觉得悲心已被唤醒， 可以把悲心扩散到更大范围的众生。另外一个修习悲心的时机是在病中，病痛缠身时，能比平常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痛苦。痛苦让我们放下狂妄和傲慢，看到自己软弱和需要被关怀的一面，以及被关怀后心灵的深刻触动。透过自己的感受，我们能体会到他人的恐惧、伤痛和烦忧，这有助我们开拓更深刻的悲心，并且能把悲心化为身体力行，平等地去帮助需要被救济的人。悲心禅能唤醒人类的恻隐之心，那是一颗美丽的心，能让我们变得柔和，容易感受众生的痛苦和升起想要拔除他们的痛苦的心愿。悲心直接对治残暴思维，当我们怀着悲心，希望一切众生远离痛苦，就不会升起要去虐待、残杀或把痛苦加于众生的念头。无残暴思维也可以对治五盖里的嗔恚盖，心为前导，以无嗔慈心和无残暴思维悲心为前导，我们的行为才会因出自怜悯而变得和善，愿意给予他人保护，不会虐待或伤害他人，这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一份力量。正思维属于慧学八圣道，又称为三学：戒学、定学和慧学。正见属于慧学是理所当然，但正思维被归纳在慧学就带出另一层意义。具无欲舍离、慈心爱护以及悲悯非暴力的正思维归纳在慧学之内，充分地表示真正的智慧具备离欲、慈悲这些美丽高贵的特质。不过，这些美德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需要通过不断实践、修行才能趋向圆满。想要修习八圣道的行者也必须重视出离思维、无嗔思维和无残暴思维的培育。八点三正语 Samaveka 诸比丘，什么是正语？即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和避开轻浮或无利益的言谈。诸比丘，不造作这四种不善的言谈，就叫做正语。23正语含有如下几层意思：一、不讲谎话；二、不诽谤；不挑拨离间或发表可能引起他人之间憎恨、敌意、倾轧、不和的言论；三、不用苛刻、粗鲁、无礼、诅咒及恶毒的言辞；四、不做无意义、无利益而愚蠢之饶舌与空谈。基于对因果正见的了解和对不善果报的畏惧，当有机会说谎、诽谤、辱骂或说无意的言谈之时，我们能克制自己不那么做，就是在实践正语。祸从口出，凡人发言不可不谨慎，说话必须顾到他人的感受、时机和自己的地位。与其说些无意义的话，倒不如把心专注在呼吸上，保持高贵的缄默，更加受人尊敬。八点四正业 Samakamanta 诸比丘，什么是正业？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诸比丘，避免上述三种不善身业，即是正业。24正业，这里说的业是身体造作出来的行为，由意引导，当有机会犯上偷盗、杀生、邪淫三种不善的行为时，我们能避开，便是正业。不妄语、不偷盗、不杀生、不邪淫包含在基本五戒里。正信的佛弟子拥有业报制的正见，了解因果业报的运作，害怕造恶业会殃及自己、伤害别人， 于是要求自己严格遵守正当的行为准则，远离偷盗、杀生、邪淫等不善行。这也是通过慧学里的正思维培育慈心和悲心后的结果。爱护众生，深怕自己的行为带给别人痛苦。在现今这个高度发达、文明的时代，依然存在着弱肉强食、崇尚物欲、道德败坏的暗流。我们不同流合污，能坚守自己的道德标准，做到不妄语、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的确显得难能可贵。 8.5 正命 Samajiva， 正命是指正当的谋生手段，就是不从事对他人有害的职业，而以光明无咎之职业为生计。能避开五种被谴责的职业就是正命。第一，涉及武器的买卖。武器的买卖和泛滥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安全。第二，毒品和酒精的买卖。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吸食毒品会成瘾，严重损害健康，也会因吸食剂量过大而导致死亡。家庭中一旦出现了吸毒者，轻易会使家庭出现暴力，陷入经济破产、亲属离散，甚至家破人亡的困难境地。毒品活动也加剧诱发了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扰乱了社会治安，给社会安定带来巨大威胁和灾难。第三，毒药的买卖。毒药也是造成大量生命丧失的东西，它通常是作为武器来消灭他人或动物。第四，贩卖人口。人非商品，生而平等，岂可买卖？但让人痛心的是，贩卖人口的勾当仍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而且越来越嚣张。根据马来西亚妇女力量 Tanaganita 董事艾琳·费尔南兹博士揭露，单单在我国就有超过25万名来自国外的性工作者，当中有许多是被诱拐至大马的越南、柬埔寨、泰国和印尼女孩，他们所赚到的钱都进了贩卖集团的口袋，而获得的只是一天一顿饭、毒品和创伤。第五，买卖任人屠宰的动物，如鸡鸭牛羊等。除了避开这五种买卖，还要避开通过杀生、欺骗、说谎来做买卖，这些也属于非正命。戒学正语、正业、正命这三个是属于戒学，是佛弟子首要实践、持守的戒律和道德行为准则，也合乎中国文化推崇的伦理准则，是以增进个人及社会生活的和谐快乐为目的。戒学由正见的业报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指引着25。只要我们对因果还存有一点敬畏，就会警觉自己的言行举止，诸恶莫作，免得恶报成熟。如被人诱骗、诽谤、离间、伤害、虐待等，那时后悔也没用了。佛陀的堂弟提婆达多妒忌佛陀的成就和受到的供养，被自己不正当的野心蒙蔽，多次想杀害佛陀，都不成功。除此之外，他又犯上另一个重罪，分裂僧团。后来他对自己的恶行深感悔恨，让弟子抬着病重的自己去见佛陀，想亲自向佛陀求忏悔，但他恶业深重，心中所求终究不能如愿。当他抵达佛陀居住的寺院门前，还未见到佛陀，大地突然裂开， 他被地狱之火卷进阿鼻地狱去了，要受无量的苦。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真是悔不当初。戒学也是建立在无嗔慈和无残暴悲思维的基础上。一个对众生充满慈悲的人，怎么会用恶的语言、行为和职业去伤害别人呢？当一个人自我净化，做到了正语、正业、正命，内心就不会有悔恨，不会掉入自我谴责，或害怕被人谴责，或害怕法律的处罚，他能堂堂正正，做一位自在快乐的人，戒学也能增上定的培育，让他的心容易安定，因为没有事可以让他感到悔恨、不安。戒学或道德的行为，是精神高度成就所不可或缺的基础，精神生活的开展。如果没有高尚德行的基础，是不可能达到的。 8.6 正精进 Samavayama 正精进是修行成功的必要条件。在追求解脱道路时，悉达多太子来到伽耶 Gayara 的一株菩提树下，面对东方，以坚定的决心发誓，即使我的血肉干枯，只剩下皮剑骨，若我不得无上菩提，我绝不起此座。要成佛，需要这样的勇猛精进，这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精进。不过，我们可以逐渐培育四正勤，正精进也是四正勤的意思，它是去除恶行，培育善行的努力，它包含了一、未生之恶令不生一颗被贪嗔痴染污的心，会带给我们很大的伤害。对此有深刻了解的人，会尽量应用正念保护心，精勤守护根门，不让恶念萌芽。所谓守护根门，不是把眼、耳、鼻等根门全部关上，不看、不听、不嗅，而是说无论行、住、坐、卧，心都守住一个禅修业处26。当心专注在一个业处，即使眼睛看到漂亮之物，也会视而不见；耳朵听到会引起贪欲的愉悦之音，也会听而不闻。例如，当我们全神贯注地在阅读，就不会觉察到有人从自己的面前经过。同样的，当心专注在禅修业处时，烦恼就没有办法从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进入，如此便能防止心因为可喜可意的色尘而生起贪嗔痴。愉悦的声、香、味、触、法也无法扰乱、诱惑我们的心。对此，佛陀举了乌龟和狐狸的譬喻。岸边有一只乌龟正将头与四肢从壳中伸展出来，附近刚好有一只狐狸在觅食，看到乌龟后想要吃掉它。乌龟一看到狐狸，马上把四肢和头缩进龟壳，保护自己。狐狸心想，好，我就在这里等着，等你四肢和头一伸出壳来，立刻吃掉你。他就在乌龟旁边等着。乌龟也知道狐狸的用心，他想，好，我们来看看谁比较有耐心。狐狸等了很久，乌龟始终没有把四肢和头伸出来，狐狸没有耐心再等下去，就跑掉了。狐狸就如我们的烦恼，伺机吃掉我们。一旦我们没有正念，放纵五根，烦恼就会把我们给牢牢缠缚住。因此说守护根门能够令未生的恶法不生起。二，已生之恶令舍弃，当烦恼还是攻破了我们的防御，生起了恶念，我们即可通过第二层次的正精进， 舍弃已升起的恶念。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精进力，他们放任愤怒、欲望、恐惧、可爱、嫉妒、残忍等负面情绪，因此陷入与他人的争斗之中。他们伤害到别人，并成为了自己的烦恼的受害者。即使这些负面情绪都消失了，他们也可能会为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悔恨。生活在自我谴责中，佛陀在中部二十经提出五种可以让我们去除已升起的恶念的方法。一、诸比丘，当比丘注意某种对象时，由于该对象的缘故，比丘心中升起与贪、嗔、痴相关的邪恶念头，这时他应当注意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当他将注意力转移到与善法相关的其他对象时，他就能够摒除心中的一切贪、嗔、痴恶念，使恶念止息下去。由于摒除了恶念，他的心得已向内稳定、平静、专注、一心。譬如男人的眼睛看到很性感的女人时，欲望之念升起了。这时，他不应该注意她的性感相，而应该想象她为一具不净、丑陋的白骨。通过不净的作意，他或者能够摒除心中的贪念。对美食有着强烈执着的人，又要如何舍去贪念呢？我会建议他将食物细细咀嚼之后，不要吞下去，而是把它吐在自己的盘子上，然后看着它，想一想，这时候你是否还想把吐在盘上的食物再吃下去呢？当心中对他人起了嗔心，要如何舍去它呢？传统的方法是用慈心取而代之，祝愿或希望此人幸福、快乐、祥和，直到憎恶的心逐渐消退。但是，若一个人缺乏对心的驾驭能力，又没有时常修习慈心禅的习惯，这种方法可能不太容易。我的一个学生第一次播送慈心给他的怨敌时，不但生不起慈心，反而勾起了心中的怨恨，恨不得马上揍他一拳。如果慈心达不到效果，我们可以试着去这样思维我们怨愤的对象，将其身体分解成32个部分，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骨髓、肾、心、肝、脾、肺、肋膜、肠、肠间膜、胃中物、粪、脑、胆汁、痰、脓、瘀、血、汗、脂肪、泪、皮脂膏、唾、涕、关节滑液、尿。这样分解以后，你到底是对他的身体的什么部分生气呢？是对那个人的头发、牙齿生气吗？或是对他的骨骼、痰或鼻涕生气，或者是对那个人的尿或粪便生气。当你把他的身体这样分解了以后再去观，到最后，你再也看不到人相、众生相，你的嗔恨也找不到立足点。这个努力克制嗔恨的过程就是以生之恶令舍弃的精进。二。如果第一种方法还不能去除已升起的恶念，此时他应当思维这些恶念所带来的危险。这些念头是邪恶不善的，应该受到谴责。按照因果业力的法则，他们将会在数不胜数的生命过程中结出令人害怕的果报。三，如果不善念继续占据内心，我们可以尝试忘记、忽略这些不善的想法，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物上， 而消除对这些不善念的注意。比如我们可以思维佛陀的经典，或打开有益的书籍，让心沉浸其中。四，如果这些恶念仍然没有消退，我们可以探究恶念升起的原因。例如，当辱骂的话触到耳朵时，你感到愤愤不平，如果是称赞的声音，心中却沾沾自喜，同样是声音，为什么我们的反应差别如此之大呢？如果探究原因，你会发现，那是因为我们的不如理作意导致的分别心。抓取让自己愉快的声音，排斥让自己讨厌的声音，并错误地把愉快和不愉快的感受当作是我或我的。如此了之后，应该关照我只是虚幻不真实的假象，切勿被他欺骗。五，如果不善念仍萦绕在心中，佛陀给出了最后的建议，咬紧牙齿，舌头抵住上颚。一个精进的人应如此击败、制约并最终摧毁不善念，以善念取而代之，用尽方法战胜自己的烦恼，好过战胜他人。佛陀说，战胜了千万人，不如战胜自己的烦恼。战胜自己的烦恼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所以我们真正要对峙的是我们自己的烦恼，通过精进力舍弃已生之恶念。三，未生之善令升起舍弃了已生之恶念，我们也要令未升起的善升起。想一想自己有哪些还未实践的善事，那就激起精进力去做吧。譬如说，你从未守过八戒，那你就激起精进力尝试去守八戒。若你从未参加过禅修营，那就激起精进力尝试去参加。若你还未学习如何观烦恼心的灭去，那你就提起精进力去学习这种技巧，直到能观到烦恼心的灭去。四，已生之善令圆满，这最后一种正精进，需要我们完善所有正在实践的善，如自己的戒行，继续修定以达到禅那，并体验不同阶段的内观智，特别是体证到五蕴生灭，直到心不再对身心五蕴抱有幻想，最终证悟阿罗汉道，彻底斩断可爱而获得涅槃和最终痛苦的解脱。我想以提舍 Tisra 尊者的故事来解释最后的精进，以生之善令圆满。提舍是舍卫城中一个大家族的首领，听完佛陀的开示后，他放弃了自己的巨大财富，成为一个在荒野森林修行的比丘。提舍尊者的弟媳妇担心他可能受不了出家的艰苦生活，会还俗回家并要回他的财富，于是就雇了几名强盗去杀他。强盗们进入森林搜寻尊者，没过多久就来到了他所居住的山洞。他们对尊者说，你的弟媳妇雇我们来杀你。尊者平静地回答道，请你们再让我多活一晚，然后我定会遵守诺言，束手就擒，任你们处置。强盗们大笑道，我沙门，在这样的森林里，谁能担保你不会逃走呢？为了让强盗们放心，尊者于是拿起一块大石头，砸碎了自己的腿骨，忍着痛苦，他说，这样的担保可以吗？强盗们被尊者无畏的勇气所感动，并且确信他已经无法逃走，于是就走到经行道的一端，燃起火堆，躺在地上睡觉。那时提舍尊者不愿以凡夫的身份就这样死去，该证的阿罗汉道还未圆满， 于是他精进的修行观禅。如何修行呢？著书中解释说，长老不去注意因腿骨断折所产生的痛苦，压抑着身体的痛苦，而思维自己的戒行。由于他的戒行清净，所以心中升起愉悦与欢喜。由于愉悦与欢喜，身体的痛苦消失了。然后他修行止禅，以培育定力，再以该定力作为基础，逐步的修行观禅。在当晚的后夜，他完成了沙门最终的任务，证到了阿罗汉道果，并且说出下面这些庄严感人的话：打断我的双腿给你们作为担保，我厌恶且不愿以染污的心而死。如此思维之后，我见到诸法实相，并且在黎明时证悟阿罗汉果位。精进是一切成就的根本。在37菩提分，精进出现的次数最多，如四正勤、四增上里的精进增上、五根里的精进根、五力里的精进力、七觉知里的精进觉知、八圣道里的正精进、八点七正念 Samasati 念，就是心明记不忘。根据巴利经论与词典的解释，念之语义有记忆、觉察、联想、意识、谨细、注意与警觉等等。在四念处修行的道路上，念有觉察、专注、不忘失目标的意思。当目标如此被正念守护着，烦恼就不会从六根进入心。因此正念也有守护心、不让烦恼侵扰的意思。我们要如何培育正念呢？通过不断觉知和观察身体、感受、各种心以及五蕴、五盖和四圣地之法，也就是说身、受、心、法，是培育正念的四个处所，称为四念处。佛陀在中部十经念处经开示道：诸比丘，比丘于此于身观身而住，精勤正念正知，舍离世间之欲贪苦恼，于受观受而住，精勤正念正知，舍离世间之欲贪苦恼，于心观心而住，精勤正念正知，舍离世间之欲贪苦恼，于法观法而住，精勤正念正知，舍离世间之欲贪苦恼。在此教法中，行者以热忱、正念、正知观察色身，纯粹是色身，不是我自己。色身是四界组成。当行者通过精进，不断努力提起正念觉知身体里的地、水、火和风，他逐渐忘记身体的概念，而记住了四界这一究竟地。通过正念正知，行者了知四界是变化无常的，不是我自己。他以同样的热忱、正念、正知观察感受，纯粹是感受，不是我自己。受又分为乐受、苦受和不苦不乐受。当六根接触到六尘，就会升起其中一种受。他不断努力提起正念觉知升起的受，看着受变化，于是他了知受是无常的，无常的不是我自己。所以他观察感受，纯粹是感受，不是我自己。他以同样的热忱、正念、正知观察心，纯粹是心，不是我自己。我们时时体验各种各样的心，如贪心、嗔心、慢心、愚痴心、昏沉心、吊举心、烦躁的心、压抑的心、恐惧的心、忧虑的心、精进的心、有定的心、慈心、悲心、离欲的心、与智慧相应的心等等。 行者不断努力提起正念觉知升起的各种心，看着各种心随因缘而变化，他逐渐了知心不是我自己，他以同样的热忱，正念，正知观察法纯粹是法，不是我自己。在这里，法涵盖了五盖、四圣地、五取蕴、十二处和七觉知。在修行的过程中，难免要面对升起的五盖，行者不断努力提起正念觉知升起的欲欲、嗔恨、昏沉、调举合宜，探索他们升起的因缘，克服他们，不把他们当作是我自己。同时，行者也要不断平衡七觉知，则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偏向于动态，会导致调举、清安觉知、定觉知和摄觉知偏向于静态，会导致昏沉。念觉知要发挥它的作用，平衡两者，身、受、心，法是建立正念的四个领域。不过，四念处的修法不只涵盖正念，它还注重正知或智慧。正知涵盖探索身、受、心、法升起的因缘，以及他们无常、苦、无我的本质，以最终摄断对五蕴世间的贪爱。对受的觉知与观照，下面我讲解一下如何通过对受的觉知与观照来修习受念处。受是五蕴里重要的一蕴，因为受是导致可爱升起的静因，根据十二因缘，源于处，受升起，源于受，爱升起，当六根，眼、耳、鼻、舌、身，一接触到可喜可意的六尘，色、声、香、味、触和法，便会产生乐受。比如，当舌头尝到美味，便会升起乐受，源于受，爱升起。为了不让可爱跟随乐受升起，当下的乐受便是我们应当关照的目标。如何关照呢？在中部十经念处经中，佛陀如此教导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受，随观感受。在此，诸比丘，比丘在经验乐受时了知，我正在经验乐受；在经验苦受时了知，我正在经验苦受；在经验不苦不乐受时了知，我正在经验不苦不乐受。如是，比丘安住于受，观照内受，安住于受，观照外受，安住于受，观照内外受，安住于受，随观生法，安住于受，随观灭法，安住于受，随观生灭法。于是有受之念现起，直到升起更强的正念与觉照，无所依而住，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修行者首先要学会应用正念觉知各种乐受的升起，正念觉知升起的乐受，然后安住于他而心不受动摇。正念纯粹把乐受当作是乐受，而不是惯性的把乐受当作我或我的。要做到这一点，用第三者是不关己的态度看着乐受，只是一种亢奋的情绪，不要去反映这种情绪。在这里，持续的觉知或正念是必须的，它使心沉静、稳定、不急躁，这有助于心透视乐受的无常变化。每一个行法都是生灭法，这是世间法则。禅修者先要有这样的正思维。一般上，乐受在持续不断的正念觉知之下，会显现它无常的特性。如果乐受没有灭去，你可以把心导向看到乐受的灭去，心中作意乐受为无常无常，或灭去灭去。你可能会问， 为何要作意无常或灭去？因为如果不作意无常或灭去，心就会惯常的认为，甚至执著乐受是常或永恒，这无形中造成体验无常的一种障碍。清净道论解释不作意乐受的灭去，就不易察觉它无常的本质，因为无常相会被相续密集所遮掩，乐受看起来好像是相续不断，一直存在着，就像一列蚂蚁，远远看去，像是一条线，让我们比喻称它为相续密集。当行者作意乐受的灭去，无常，乐受的相续密集就可能被打破。此时，乐受的呈现不再是紧密连接的，而是刹那刹那生灭，就像远远看去像是一条线，近看实只是一只又一只的蚂蚁，两只蚂蚁的中间存有空隙，当相续密集被打破，无常的真实相就清晰地显现出来。若行者可以观到乐受无常生灭，心就不会黏着乐受，源于乐受的贪爱也就不会升起，谁会去执著消散灭去的乐受呢？这就是经文说的安住于受，随观生法安住于受，随观灭法安住于受，随观生灭法，可以应用同样的方法来观照苦受和不苦不乐受。在此，我想介绍大家用餐时如何观受，以断弃对食物的渴爱。当食物撞击到舌根的时候，尝试去观察由舌处升起的乐受，先学习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不要拥抱或卷入乐受里。相反，要以事不关己的心态学会旁观升起的乐受，这样就会避开把乐受当作我或我的误区。一种非常有效的做法是不断作意乐受纯粹是乐受，这样的作意可以让你看清楚乐受只是一种感受，一种亢奋的心理状态，不是我们潜意识里一直认为的我。为了要觉察到受的变化，吃的时候要提起正念，慢慢的咀嚼食物，不然的话，狼吞虎咽，心早已被可爱给吞噬，结果就是你吞噬食物，可爱吞噬你。那时候，由于烦恼的现起，不但难以观察到受的生灭，还让心多增加一层我见的烦恼，以为是我在享受美食。如此细心咀嚼食物，你会察觉到乐受升起了，一边继续咀嚼食物，一边觉知乐受，通过细细的咀嚼，味道充分被释放出来，你的舌头会感觉到更好的味道，乐受也随之加强，情绪也会更加波动。此刻重要的是保住正念，不要失掉正念，继续觉知乐受。如果正念持续不断，再加上敏锐的观察力，你能够体验到旧的乐受灭去了，新的乐受又升起，新的乐受取代旧的乐受，你也会发现不同味道的食物，会带给你不同程度的感受。有时是苦受乐受交替变化。之前，在没有正念觉知的时候，你以为并且期待着进食会带给你许多乐受。现在，你可能惊讶地发现，带着正念进食好像没有你所预期的快乐。这是为何呀？由食物触到舌头所带来的乐受本来就如昙花一现那般短暂。只是我们每一次在进食时，都标记美味的食物带来快乐，乐受蒙蔽了心，让心没法看清楚乐受的转瞬即逝。而且每一次进食时，我们都会先被过去错误的想运误导， 以为进食的快乐永远存在。就算食物还未接触到舌头，贪欲已经被过往的记忆给引诱，让心变得散乱亢奋。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否能看清楚由食物触到舌头所带来的乐受的短暂性和无常性呢？西方的科学家对这一课题做了一个实验。他们把一只猴子关在笼子里，里面安了一盏灯。当灯亮时，猴子就可以得到果汁。当猴子喝到果汁时，深感愉快，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它的响应开始标记并认得，喝了果汁会带来乐受。渐渐的，猴子看到亮灯时，过往的记忆响应就会刺激它的大脑分泌多巴胺。虽然它还未喝到果汁，最后的结果是，只要灯一亮，猴子就会亢奋，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灯亮时，猴子分泌的多巴胺甚至超过它喝果汁的时候。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猴子的更多快乐在于期待和回忆以往的乐受，而不是喝到果汁的当下。那么果汁能带给猴子快乐的体验只是昙花一现那般短暂。另一种体验乐受的灭去的方法是，轻松地盯着乐受一段时间不放，看它是永恒还是无常。为什么我说盯着乐受一段时间不放呢？因为我们的大部分意识被杂乱的念头和内心里的各种幻想或自我演绎所占据，而对我们身心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如蜻蜓点水般拂掠而过，只留下模糊的印象。举个例子，下雨时你会看到很多水泡浮现在水面，如果你只是表面上一瞥，就把注意力移开或思绪纷飞，那你只看到很多水泡而已。可是当你把注意力停留并集中再看水泡，你会看到一粒一粒的水泡，升起过后就破灭，升起又破灭。这就是刹那间的觉知和持续的觉知的不同效果。如果在注意水面时是精神散乱、胡思乱想的，请问，你还能发现水泡升起和破灭的过程吗？我们觉得很难能够体验到受的无常，不只是因为心的散乱，也因为我们的颠倒想让心执著于永恒和稳定的假想，再加上正念不稳固，无法持续地觉知乐受。除了提升正念正定，如礼作意乐受为无常，或许能够帮助你早日体验到行法的无常，刹那刹那地体验行法的无常，当下就刹那刹那地断气可爱。在缘起十二支里，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它导致贪爱升起。源于受，爱升起，贪爱是痛苦的根源，也是修行者努力要斩断的根本。 8.8 正定 Samasamadhi 正定指的是具初禅、二禅、三禅和四禅的安止定。诸比丘，什么是正定？在此，诸比丘，比丘远离爱欲，远离不善法，进入并安住于具有寻，四即有远离而生之喜，乐的出禅，平息了寻，四之后，借着获得内在的清净与心一净性，他进入并安住于没有寻，四，但具有由定而生之喜，乐的第二禅。舍离了喜之后，他保持摄心，具备正念与正知，如此他以身感受快乐。正如圣者们所说，此快乐是安住于摄心与正念者所感受的。他进入并安住于第三禅， 由于舍离了苦与乐及先前灭除了喜与忧，他进入并安住于超越苦乐及由舍与正念进化的第四禅诸比丘，这称为正定。中部念处经清净道论把能振服五盖的进行定也纳入正定。进行定是还未达到安止定或禅定的阶段。有许多禅修业处如安般念、佛随念、四梵住、白骨观等可以达到进行定或安止定。在你修习观禅时，心专注行法的无常、苦、无我三相也是正定，称为刹那定。我想简短地讲述一下在安般念的修习中，念住呼吸直到禅定的修习方法。安般念的所缘是呼吸，所以心要专注在呼吸上，将注意力轻轻地安置在鼻端下，注意呼吸的出入，不要随着气息进入体内上升至头顶或下降至腹部。保持自然的呼吸，不需要太用力集中于呼吸，否则必定会引起鼻子、前额及头的紧绷，鼻子会变得呼吸困难，而头会变得沉重，过度精进会引起心的调举不安，反之，则会引起心的懈怠。这是多数禅修者经常犯的一个错误。不要太用力集中于呼吸，只要适度的觉知呼吸就够了，犹如坐在岸边观看河水流淌般自然、轻松、自在。当吸气长时，你要了知那是长吸气，呼气长时，了知那是长呼气，吸气短时。了知那是短吸气，呼气短时，了知那是短呼气。这里的长或短是指时间的持续长度。如果从一开始吸气到结束的时间比较长，那就是长吸气；如果从一开始吸气到结束的时间比较短，那就是短吸气。以此类推，如此细微了知呼吸的长短，有助于提高定力。当专注于呼吸一段时间之后，禅修者会感受到双腿发热、发麻、疼痛或其他的感觉。有时候这些感觉可能强过呼吸，纵然如此，也不能转移注意力，因为一旦注意力转移，专注于呼吸的定力就丢失了。当禅修者觉得自己的定力稳定，则应该进行第三步骤的修行。我觉知吸之全身而入吸，我觉知吸之全身而出吸。禅修者应该持续地觉知全吸，即在鼻孔之下觉知每一次呼吸从头至尾的气息。这并非意味着禅修者的注意力要随着气息进出身体。由于每一次呼吸从开始至结束都会经过鼻端至上唇之间，所以只要在那个范围觉知吸的全身即可。假如禅修者每天能够持续不断地如此专注吸的全身一至二小时，渐渐地，呼吸本身将会变得微细而平静。由于定的力量，大部分的禅修者此时都感觉不到鼻子或身体的存在，只觉知到呼吸及专注于呼吸的心。禅相可能于此阶段出现在鼻孔之下或鼻孔周围。当禅相出现时，禅修者不应马上转移注意力至禅相上，而是应该持续地觉知呼吸。当禅香一开始出现时，一般上是灰色的，就像一阵烟，这是变作香 Parikama Nimitta。 不同禅修者可能看到不同颜色。开始时禅香总是不稳定，它来了又去，去了又来，颜色也可能会不断变化。 可是当定力变得较深时，禅相就会稳定下来，并且变成白色，就像一团棉花。这是取相 Ogahanimitta， 但它还不是光亮的。当禅修者保持专注于禅相一小时或二小时，他会发现禅相变得清澈、明亮、耀眼，禅相的呈现如水晶、钻石、晨星，这就是所谓的四相 Patibhaganimitta。禅修者继续将心专注于四相，持续一小时、二小时或更长时间。在此阶段，禅修者将达到进行定 Upakara 或安止定 Apana。进行定是最接近禅那或进入禅那之前的定，而安止定是禅那之定。当禅修者达到出禅时，共有五禅之寻、四、喜、乐及一境性。一、寻 Vitaka 是将心导向并安置于四相。二、四 Vikara 是维持心重复安置在四相，或维持心勾住四相。三、喜 Piti 是喜悦、兴趣或喜欢四相。喜的作用就是令身和心清新，或让欢喜遍布全身，使身体轻盈。四、乐 Sukha 是体验四相而引生的快乐。五、心一境性 Ekagata 是把心统一在四相，当它被提升时就成为定 Samadhi。 至于要达到二、三、四禅，就要次第摄去较粗的禅枝，第二禅摄去寻与四，具有喜、乐及心一境性三个禅枝，第三禅再舍去喜，具有乐及心一境性两个禅枝，第四禅由摄取代乐、具舍和心一境性两个禅枝。27定学正精进，正念正定属于定学。我想以安般念的修习中念住呼吸的修行来诠释正精进、正念、正定的关系。要通过念住呼吸以达到正定，禅修者要靠正念不断觉知呼吸，完全不忘失呼吸。要达到完全不忘失目标呼吸，则需要精进力，不间断的努力把心朝向呼吸，住在呼吸。通过精进努力不断把心朝向呼吸，正念才能完全安住在呼吸，进而不忘失呼吸。这是通过精进提升正念。当正念完全住在呼吸，不忘失呼吸，心就会统一安住在呼吸上，这就会产生正定。所以正精进、正念和正定被归纳为定学，定学辅助慧学。当正定被提升，所有五盖被克服，智慧就会清澈敏锐，就像是清澈无波的湖水能让人看见湖水里的鱼类，也像一盏不摇晃的油灯，其稳定有助于照见隐藏在黑暗里的东西。因此正定能辅助慧学之正见，让正见彻知四圣地。当正见的曙光照耀时，它也同时照亮其他七道之朝向解脱苦的正确道路。因此说正见为先导，是驾驭者，出世间道也是以内观正见为先导。在修习内观时，内观智是领导者。表 8.1 八圣道可以归纳为戒定慧三学。八圣道慧学正见正思维戒学正与正业正命定学正精进正念正定。 8.9 内观时的八圣道修智慧禅时，每一个观照五蕴为无常、苦、无我之时的心，都是在修习以正见为先导的内观道。正思维把心朝向五蕴的无常、苦、无我，正精进让心努力了知五蕴的无常、苦、 无我，正念，住在五蕴的无常。苦，无我，正定，专注在五蕴的无常。苦，无我，正语，正业，正命，这三项圣道分属于戒学。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禅修期间要持守的戒律，所以戒学在之前已经被净化。可见修智慧禅时也是在同时开展八圣道。这是对世间的八圣道分而言。8.10 出世间的八圣道，以上我们讨论的都是世间的八圣道。佛陀在中部149经六处大经解释出世间的八圣道说，比丘们，如实知见眼，如实知见色，如实知见眼识，如实知见眼处，凡以这眼处为缘生起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也都如实知见无常。苦和无我，则在眼上不贪住，在色上不贪住，在眼识上不贪住，在眼处上不贪住。凡以这眼处为缘生起的或乐或苦或不苦不乐受，在那上面也都不贪住。如果对他住于不执住，不被束缚，不沉迷，随观过患者，则进入未来无取运的减损，且舍断那导致再生，伴随欢喜与贪，到处欢喜的可爱。凡像这样真实见解者为正见，凡像这样真实思维者为正思维，凡像这样真实精进者为正精进，凡像这样真实意念者为正念，凡像这样真实专注者为正定。而先前身业、语业、生计已是善变清净了。像这样，这八支圣道到达圆满的修习，其实八圣道就是戒定慧的修学历程。禅修者修行观禅达到观智成熟时，就会证悟涅槃，那十八圣道分都存在于他的心中。那是出世间的八圣道分，正见，了知涅槃，正思维，将心投入涅槃，正精进，努力取涅槃为所缘，正念，对涅槃铭记不忘，正定，把所有的心统一在涅槃上，能造成邪语、邪业与邪命的烦恼都被道智灭除了。因此正语、业与正命也都与道智同时存在。如此，当禅修者证悟涅槃时，具足出世间八相圣道分。八圣道是唯一趋向苦的止息的道路。但是佛陀只是指路人，指引给你一条可以解脱生死的道路，路还得由你自己来走。我们依靠自力，不依靠他力。虽然这条道路是漫长的、艰苦的、寂寞的、孤单的，但是充满了希望。 8.11 随观五蕴作证入流果八圣道就是趋向苦灭的道地。这个道地应该从何处着手呢？我们讲过五取运是苦地，苦从哪里升起，就要在哪里熄灭它。在相应不二相应26经提到，罗西提沙天神在过去是想通过飞行抵达世界的尽头，结果飞了100年，还没有到达世界的尽头就死在半路上了。经中，佛陀对罗西提沙天神开示说，我虽然说不能够通过飞行去到世界的尽头，但我并没有说不可能到达世界的尽头。世界就在这五蕴身心里面，构成这世界的也就在这个有想有识的身心里面。通过关照这个有想有识的身心才能到达世界的尽头。也就是说，要灭苦，就要直接从导致苦的五取运下手。五取运虽是苦地， 但它同时也给我们提供机会解脱痛苦。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关照五蕴，才能够灭除对五蕴的贪爱呢？这个问题从尊者摩诃居士罗相舍利弗尊者所提的问题中可以得到解答。如理作意，随观五蕴有一次，尊者摩诃居士罗去见尊者舍利弗。这么说28，舍利弗学友，持戒的比丘应该如理作意什么法？居士罗学友，持戒的比丘应该如理作意五取蕴为无常的。无常随观，苦的、病的、肿瘤的、见的、灾难的、疾病的、败坏的，苦随观，另类的、空的、无我的，无我随观。学友，这是可能的。持戒的比丘如理作意这些无取蕴为无常的、无我的时，能作证入流果。上面这一重要经文提到两个重点：一，要作意之法；二，如何作意。要作意之法，就是众生执取的五蕴。要如何作意，就是要作意五蕴的无常、苦、疾病的、空和无我。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的意思，而是空无快乐、空无恒常、空无自我。这就是说要从五蕴中解脱，成就入流果，一定要对五蕴修持无常随观、苦随观和无我随观。当行者随着上面的方法如理作意，通过精进努力，他的慧眼最终会如实知见五蕴的无常、苦和无我，如实了知五蕴的无常、败坏、灾难的、空的、不可靠和没有主宰，行者就会对五蕴产生厌离，不愿意黏着他们。观智成熟，超凡入圣，在修行的道路上有两个观智非常重要，若没有达到这两个观智，是没办法证悟入流果的。这在经典中也一再被强调。哪两个观智呢？第一个是生灭随观智，第二个是厌离智。关于厌离智，在相应部22相应59经无我相经如此描述：凡所有五蕴，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劣、盛还是远、近，应当如此以正慧如实观察他们。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自我。诸比丘，多闻圣弟子如此观察，则厌离于色，厌离于受，厌离于想，厌离于诸行，厌离于识，厌离而离染，以离贪而解脱，于解脱而有以解脱之智。他了知，生已尽，犯行已立，应作已作，再无后有。若智慧不能开展，不能了知五蕴世间之苦和不圆满，进而对五蕴产生厌离感，行者就不会有想解脱之心。没有受过佛法训练的人都倾向认为，有身有识的五蕴可以带来快乐，生命不离享受，生老病死也是必然的，为什么要禅修枯坐，寻求什么解脱呢？这是因为这些人的眼睛被灰尘给蒙蔽，看不清五蕴的实相，还未真正体验到五蕴所带来的忧患、苦和危险。比如说，有个小孩子很喜欢看烟花，因为点燃的烟花绚烂绽放，光彩夺目，很漂亮。有一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那孩子想自己点烟花来玩，结果手被烟花烧到了。这时候他才知道这烟花是有危险性的，是会烧伤人的，是不可爱的玩意儿。他从此不敢再碰触烟火了。 因为如实的被烧伤，他知道痛了，他愿意放下对烟火的执着了。如果他没有被烧伤呢？那在他的想运里，烟花永远是漂亮、可爱、可喜的，他将会只取不放。同样的道理，如果在修行的道路上，没有如实的见到五蕴迅速生灭过后而产生的苦、缺陷和不圆满，就不会对五蕴产生厌离，就会眷恋生命，想继续再生，不会想要解脱轮回。这是因为我们心中存在着对生命或有的粘着和贪爱 Bhavatana 有爱。因此若没有体验到生灭随观智，是不会对生命产生厌离的，没有厌离智，想要解脱的决心是不强烈的。不论你是多么用功的在修行，要真正的修到生灭随观智和厌离智，就得像舍利弗尊者所说的，要观他无常，观他变化，观他病的像肿瘤般的苦，观他是虚无的、空洞的、无我的。尊者摩诃居迟罗继续问，而舍利弗学友，入流国比丘应该如理作一什么法才能证得一来果？舍利弗尊者回答说，同样的观照则可能证得一来果。而舍利弗学友，一来果比丘应该如理作一什么法才能证得不还果？舍利弗尊者回答说，同样的观照则可能证得不还果。而舍利弗学友，不还果比丘应该如理作一什么法？居迟罗学友，不还者比丘也应该如理作意这些无取蕴为无常的、无我的。又学友，这是可能的，不还者比丘如理作意这些无取蕴为无常的、无我的，则可能证阿罗汉果。而舍利弗学友，阿罗汉比丘应该如理作意什么法？居迟罗学友，阿罗汉比丘也应该如理作意这些无取蕴为无常的、苦的、病、肿瘤的、见的、惑的、疾病的、另类的、败坏的、空的、无我的。学友，阿罗汉不再有更进一步应做的，或对已做的增加什么，但当这些法已修习，以多修习时，当生导向乐的住处，以及正念与正知